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原子弹的爆炸，或者任何一件事，植物、动物、生物的任何一件事，都跟神有关系。你不可能只是从人的观点来看，或动物的观点来看，或植物的观点来看，你只能从神的观点来看，各样的才看得正确。那么可是有人就从人的观点来看，犹大讲的非常合道理，为什么要把这个香膏用在耶稣身上拿去卖呢？甚至纯粹从人的观点来讲，而且从理性而不讲到爱，我不是说爱没有理性哈，从不讲爱的话，可能耶稣都应该是同意犹大。各位，耶稣我相信也不会喜欢哇娘娘腔一身的那个香味，耶稣也不会喜欢，他也不需要这个。耶稣也是很同情穷人的，30两银子的确可以给很多人用的，包括他们自己这群人。各位你不要忘记，这群人都是讨饭为生的，几乎都是讨饭为生的，有一些妇女拿着钱来支持他们，但是很多时候他们是饥渴的，跟孔子和他的学生在陈绝粮可能有点类似。为什么不周济穷人呢？因为夫子并不需要，而且就算需要，里面一滴大概就够，两滴就够，你通通都用掉，这实在是浪费。所以各位，你先不要把他们责备犹大，你先想犹大讲的有没有道理，就跟你看约伯记或看圣经里面撒旦讲的有没有道理，为什么他是错的啊？我们也要想他为什么错的。约翰提出一个理由，约翰提出是哇，这30两银子他自己那犹大自己想要，卖掉了就中饱私囊了。好，那我们再问一句，万一不要呢？万一犹大不是为了自己中饱私囊呢？我们也不去多提犹大，就犹大原来管钱的，耶稣叫他管钱的，原来一定也是很好的门徒，后来为什么变这样，我们不晓得。我也大胆说一个理，说一件事哈，有我想一般人都不会同意。有人说啊，耶稣真的非常爱犹大，他虽然知道他偷钱还是让他管。我说我觉得耶稣不一定知道他偷钱。各位，圣经上有讲耶稣从起初就知道谁要卖他，但是耶稣不一定知道他偷钱。我先从负面的来讲，如果你知道一个人偷钱你还继续给他管钱，你不对。你怎么可以让他继续有偷钱的机会呢？是你不对。如果那个人继续偷钱，耶稣知道这是耶稣不对，那你当然说耶稣哪有不知道的。哎，你忘记圣经好多地方讲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就是你又有一个错误的基督论了。基督论不是只有讲到耶稣是完全的神，的确他是完全的神，他也是完全的人，他是完全的神以至于他什么都知道，他是完全的人以至于他的知识跟我们一样。我之所以说耶稣可能不知道犹大偷钱，就是如果他知道还让他继续管钱，这是不道德的。你说他想叫他悔改，哎，各位，你每天让小偷来偷你的东西是叫他悔改吗？你叫他悔改是让他偷钱不能偷钱，然后被骂被打被关了，人很难是继续在纵容罪恶之中能够使人悔改。所以就耶稣人性，也许耶稣不知道。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一件事情，耶稣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他一定非常的爱犹大。各位，这些都是你们在神学课上应该上的，耶稣的人性和神性怎么结合，加克登信经里面有提到，这两个是不混合的，但是也不取代的，也不分开的。那有四个不，那四个不都很重要，但是我们应用在生活中真是有些困难，就是我们不太懂得耶稣到底什么地方知道什么地方不知道。又如同他在十字架上死了，我们必定知道他死了，可是我们又会说神是不会死的，所以你也不能说他死了一半，因为耶稣不是一半神一半人，他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 啊，这些是神学上的问题，这些是教会历史上讨论了三四百年，我们华人教会现在就重新开始，因为不吸取过去的教训，所以就在走冤枉的路，也不想好好去学，提醒了人，还有很多人不肯学哈。好，我们不要讲神学了，我们回到这里，犹大是要偷钱，但是如果不偷钱呢？这些银子拿去卖三四两银子周济穷人，是不是比较对呢？从人来看是对的，周济穷人嘛。但是耶稣说由他，这个由他当然是由玛利亚，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哦，照这样来讲，耶稣好像也很庸俗哎。耶稣不但很庸俗，耶稣很有埃及的庸俗。埃及的庸俗，或者是犹太人也受了一点埃及的影响，就是什么？死人要像木乃伊一样，要高一大堆的香膏。你看后来耶稣的尸体不是被高了好多的香膏吗？哎呦，耶稣也要什么厚葬哈，也要很好的棺材哈，也要很好的棺木哈，也要很多的这些香膏哈。各位如果这样想耶稣，当然就是想错了，他不需要这些。不仅他就复活了，那死亡对他一点没有任何的拘留的权势，而且我们从来在他看到他生看到他死的时候，他不会做这些浪费无意义的事情。但是他为什么说让他呢？他为我安葬，并不是说耶稣要有个豪华的安葬。我们从来不看重那种丧礼，我们看重人活着的时候跟随主。其实不是安葬不安葬的事情，耶稣只是这样讲，耶稣只是在表达一件事情：你们要趁着活着的时候爱我，我活着的时候爱我，或者我跟你们同在的时候爱我。如果真有爱，就会这样做；如果真有爱，我们爱人就会趁着现在。这就是我又说我们华人的那种葬礼啊，这种什么祭啊、祭祖啊，就是虚伪和错误。孔子说明德归厚，慎终追远，明德不会归厚的，归伪啊。因为人已经死了，你帮他修大坟墓，那是什么真实的爱呢？人已经死了，你每年还祭他，这是什么爱呢？他根本听不到看不到了嘛。你要真实的爱人，就是人活着的时候。你死了花几亿修大坟墓干什么呢？除了炫耀你自己有什么意思？你活着的时候你不肯陪伴你的父母，不肯照顾你的父母，你死了修这些有什么用？然后要人家说孝子，哪里孝，伪子，虚伪。对，耶稣从来不是注意这个事情的。事实上这个事情就是表示我要死了，你们要趁着我活着的时候爱我，这个你能做到。那个香膏的多少是次要的事，他有一颗心，周济穷人可以，但是也应当的，但是你们不常有我。耶稣意思不是说啊，你们总可以周济穷人，但我一辈子只死一次，这次就让我过得风光一点吧，那还是错误。你们不常有我，就是你们在做事的时候，从这句话你们的反应，你们不是因着我在做事。这是我刚刚讲的，我们因着耶稣周济穷人，我们因着耶稣主持正义，我们做任何事都是基督在激励我们，我们做任何事都是要荣耀神。基督是我们的主，基督是我们爱的，基督是爱我们的，他的爱使我们有这样的动机和动力做每件事。这必须是圣灵的工作，没有圣灵的工作就是虚伪的。那我们常常是虚伪的。所以耶稣并不是要有厚葬的礼仪，耶稣也不是要我们形式上这样去做，耶稣是希望我们对他有一个丰富的爱，这个丰富爱必定是显在现实生活中的。所以今天耶稣不在了，我们被耶稣的爱激励来做事，坐在最小的小子身上，就坐在他身上。好，第九节，有许多犹太人知道耶稣在那里就来了，不但是为耶稣的缘故，也是要看他从死里所复活的拉撒路。 但祭司长商议连拉撒路也来杀了，因为有好些犹太人为拉撒路的缘故回去信了耶稣。这也是表示，你看这个祭司长，就是整个这最邪恶的头子，是应该带领人敬拜上帝的头子，祭司长。祭司长是就跟就是祭司长、大祭司都是领袖级的人物。然后他们的玩梗是，明知有这个复活的事，他们不信，他们还要掩盖这个复活的事，那就更邪恶了。第十二节，第二天有许多上来过节的人，听见耶稣将到耶路撒冷，就拿着棕树枝出去迎接他，喊着说：“何塞纳，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耶稣得了一个驴驹，就骑上，如经上所记的说：“锡安的民哪。”原文是做女子啊，这圣经很喜欢描述，要表示城市和里面的百姓都是比较无助的，像需要依靠上帝啊。这是从以赛亚书就开始，旧约就开始习惯讲的，把城把民都说成是女子，不要惧怕，你的王骑着驴驹来了。这些事门徒起先不明白，等到耶稣得了荣耀以后，才想起这话是指着他写的，并且众人果然像他这样行了。好，你看约翰福音，事实上包括整个圣经，特别约翰福音在这里，也要小心一点。你看不懂的还好，因为你看不懂你就会问，想一想。你看懂的就要更小心，因为你以为你看懂，你不需要问，其实你更没有看懂。就是你看懂的，你还不知道你没有看懂。这段话没有什么难懂的，但实在很奇怪，就他又转了好几个圈。十六节说门徒不明白，门徒不明白大家为什么喊何塞纳，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或者这里讲锡安的女子不要怕，你的王骑着驴驹来了。他们应该没有不明白，因为他们都明白，他们都好像明白，当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骑着驴驹的时候，是像一个君王的态度。他们也以为耶稣就要做君王了，也以为罗马人就要被赶走了。以前我看有一些解经书，我以前也这样以为，就是耶稣进耶路撒冷，不是像罗马人骑着高头大马的骏马战马进来，是骑个柔和的驴驹子，所以耶稣是和平的王。其实这是错误的理解，因为在旧约的时候，你看大卫和他的儿子王都是骑着驴驹的，所以骑驴驹并不是表示谦和，就是表示他是王，而且是照以色列人的习惯。犹太人都认为耶稣是王，门徒也认为耶稣是王，然后他进来的时候，大家就说：“哦，何塞纳！”哎，这样称赞他有什么不明白？他们很明白。我想十六节讲的门徒起先不明白，是讲的广一点，就是他们都以为耶稣是要进来做王的，然后要把罗马人赶走，然后要建立他的权柄、神的国度、大卫的国度。结果没想到，结果他们不明白，耶稣进去以后没有几天就被抓了，就杀掉了，就死掉了。他们不明白怎么这么失败，这门徒起先不明白，等到耶稣复活以后，其实他们还是不明白。因为你在使徒行传第一章讲，好，主啊，这次你要复兴以色列国了吧，就他又飞上去了。这是他们以为第一次以为会起事成功，起义成功，结果耶稣死了，然后耶稣复活以后可以再大干一场，结果又升天了。所以他们其实还是不明白。事实上如果他们明白，应该是圣灵降临下来以后，他们比较明白耶稣做王，起码在他第一次来到世界做王，不是做那个政治上的君王。他要做成政治上的君王，万膝向他跪拜，万口向他称颂，那是他第二次来以后的。今天即使在教会里面，我们是向他跪拜称颂的，但是我们也不是用耶稣之名把这世界上的国度用政治的力量把它消灭，我们只是传扬福音而已。 所以门徒并不明白，是指他们对整个耶稣是王的意思并不明白。这个不要说门徒这个时候不明白，包括之前也不明白，耶稣复活升天就是使徒行传第一章的时候也不明白，所以彼得才会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然后一听到耶稣说他会死，他就说你不可以做这个事，然后耶稣就骂他是撒旦。就你今天还看到很多的基督徒，我不愿意特别责备灵恩派的，就是讲成功神学的，我们在这世界上要多么的强大，那都还是不明白。就是我们不明白，我们现在在世上，我们信的这位真神，让我们这么灰头土脸是什么意思？我们常常还是不明白。我们不明白神要我们用福音、用爱、用圣灵的能力来见证他的荣耀，并且众人果然向他行了，众人果然向他行了，就拥戴他做王，然后把罗马人赶走了吗？刚好相反，众人果然向他行了，就是把他钉死了。而借着他的死，最大的羞辱，耶稣成为最伟大的君王。就这里这段话，其实就是也没有那么复杂，就是把它讲的长一点就是了。第十七节，当耶稣呼唤拉撒路，叫他从死复活出坟墓的时候，同耶稣在那里的众人就做见证。啊，就是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说选举的肇事了。哇，耶稣进来好荣耀，然后那些看到拉撒路复活的时候，他真是有能力啊，他比大卫还有能力。你们记得他以前用五饼二鱼喂饱5000人，他还叫死人复活，所以我们跟罗马人打吧，这句话没有讲了，不过我猜是应该这样。哦，我们做见证，这个耶稣真是叫死人复活，那不是捏造的事情。拉撒路没有装死，他是真的死了。那个英国的那个 David Hume 说没有复活的事，如果有人复活一定是原来是装死的。可能也有人说拉撒路装死，有人说他不是装死，他真的从死里复活之后，我们跟随他吧，我们去迎接他吧。然后第十九节，法利赛人彼此说，看到你们是徒劳无益，世人都随从他们去了。这个以前美丽岛事件的时候，有人说那些人高估了他们自己，低估了什么政府的决心什么。我不在谈政治，我只在讲这些法利赛人低估了他们自己，他们没有徒劳无益。因为这些百姓跟随耶稣的很快就不跟随了。各位小心点，我们跟随主如果也是那种群众心态，哦，大家都在喊万岁，我们要赶这个 bus， 我们不是认识主，我们不是被圣灵光照的跟随的话，人家跟随我们跟随，人家不跟我们就不跟了。我看现在福音派、灵恩派都有这问题，我们是跟随世界的潮流，我们没有跟着圣经里面，没有跟着十字架的耶稣。所以法利赛很灰心，哎呀，他声望这么高，徒劳无益。各位，不到一个礼拜，局势通通转变，那些拥戴他做王都要把他钉死。我没有说群众不重要，我没有说人多不好，但是我们最重要的是我们是不是跟随主的，要忍耐得住寂寞。不要说哦，点击率多高才好，哦，有多少粉丝才好，那也不是坏事，但是我们是需要，我们是求主让我们能够认识主的。法利赛人的确徒劳无益，任何抵挡上帝都徒劳无益，但是就他们现在发出这种叹息，他们实在是不知道他们大大可以胜利，耶稣大大的失败。好，约翰在这里写的呢，实在是也很幽默啊。就是啊，一方面有个假象，大家都拥戴耶稣做王，连法利赛人也很失望，然后连耶稣都得意忘形起来了。各位，我这些讲这些话都是讽刺的话，耶稣哪会得意忘形呢？怎么耶稣怎么得意忘形呢？就是哇，大家在喊万岁哦，好了不起哦。我们既然基督徒哈，如果你要掌声呢，我们实在是也是很自欺。各位，你今天我们基督徒能够办多大的特会？小巨蛋林书豪那个是已经倾全国之力能办得最大的， 平常就台大运动场、台大体育馆。各位，你看女神卡卡来一次，动个小指拇都比我们全台湾的力量还大。平常实际上面动一个小指拇都比我们大得很。你如果只是希望我们有很大的媒体的力量，什么电视的力量，你实在是太可怜了。我们需要依靠的是上帝，不要看啊、哦、这世界是怎么样。世人那个现在你看，好像耶稣也是有一点幼稚啊，看到哇这种情形，然后耶稣就得意了。他为什么是得意？实在是很小的事他也得意。二十节，那时上来过节礼拜的人中有几个希利尼人，他们来见加利利伯塞大的菲利，求他说，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菲利去告诉安德烈，安德烈同菲利去告诉耶稣。二十三节，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我说耶稣有点太幼稚了，或看起来很幼稚，就这意思。这什么幼稚呢？各位，如果今天哈在这上课，你们有人说，哎，康牧师啊，有一个从德国来的一个人，他要来上你的课，可以吗？我一听，哦，看来上得荣耀的日子到了。哦，人家从德国来听我，哎，你看我多棒。各位，这就是没见过世面井底之蛙，一个德国人来看有什么了不起？我刚刚说女神卡卡全世界粉丝多少万，几百万呢，一个有什么了不起？耶稣好像就得意起来，哎呦，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各位，耶稣当然不是幼稚，耶稣当然不是井底之蛙，就这件事预表的一件事，就是外邦人有一天也会归主。虽然这看起来是很少的人，甚至耶稣好像还被这个冲昏了头一样，没有，这的确见微知著。所以有这里整个在耶稣进耶路撒冷的荣耀，大家在喊锡安的民不要怕，你的王来了。然后法利赛人也绝望的说啊，徒劳无益，大家都跟着他去了。然后连外邦人也有人来见菲利啊，他们还很客气哦，还不敢直接见耶稣啊，还要找一个门神哦，找菲利哦，我们愿意哦。然后菲利还要再找一个门神哦，好像耶稣还有三四层通报关口嘞，哦，很神气啊。这种有人喜欢过关瘾，就是这样，不可以直接报告，要先跟他讲，他来再跟他讲，他再来跟我讲，表示慎重，表示这个官僚嘛啊。我们的蒋经国总统最不喜欢这个样子，但是很多人最喜欢这个样子。好像这里在描述也是层层通报，这只是一个描述。可能的确有一天哦，那个我们的确也是像小组长一样，太多了，我们不一定见得到我们的主任牧师。但是我们不是在想这些，这里只是在讲到说，其实他要见耶稣很简单，但他们好像很客气，还透过一层一层的，有点像那百夫长，你来我不敢当。百夫长去找耶稣都不是自己去找，还请犹太人的长老去找，这都是一种恭敬。好，耶稣就看起来很得意，不是他得意，而是在预言将来，也就是到今天，福音怎么让外邦人也能认识主。而他没有被圣灵冲昏头，他就告诉我们他的荣耀是从哪里算起。他的荣耀当然他从永远都是荣耀的，不过在这里他的荣耀从哪里算起？从死亡算起。第二十四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上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这是熟悉的话啊！我也听到学哲学的人很喜欢讲哦，黑格尔就说哦，这就是正反合啊，死了然后再生，然后再死啊，这样。各位，这什么意思？这不要去听黑格尔那些胡说八道的话。第一个，这个话讲的好像又不对吧？一粒麦子落在地里不能死啊，死掉了就结不出来，它死是什么意思？当然不是死了烂了，其实就是看起来它没有发挥任何功用，它已经被埋起来，好像埋葬一样，看起来 它没有发挥麦子该有的功用，就是被吃掉，没有，看起来它没有发挥功用，而是它是被埋掉了，甚至我们从人来看也看不到它再有什么作为了。那所以我们今天讲十字架道路，或者底下他讲的恨恶自己的生命，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要把生命发挥出来，一定不是人看得到的部分。当人看到也不是错事，我们需要的是，我们是完全交在主的手里，甚至主让我们死亡，我们也都是愿意。这里他用了死这个字就很违反生物了，其实一粒麦子没有死掉，只是去撒了，是好像甚至埋下来了，但是他的重点就是说，一个人不要在这个世界上被看到，是要在主那里被看到。在主那里，这个世界好像完全舍掉了，对我来讲世界已经钉死，对世界来讲我已经钉死，我不求这个世界对我，我也不求我对这个世界，这样才能结出许多实力，你的生命力才有发挥。其实我们讲再简单一点，就是要有信心。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